个时间表的，这个时间是有这个时代，就是这一个时代是一个终结的。那个终结在什么时候呢？终结在基督的来临，也终结在圣徒的被提。所以这个一个是时间轴，一个是圣徒被提，被提到天上，然后基督的来临是从天来临，来到地上。所以呢，这三件事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主的来临，那盼望借着这一点的话语，从启示录，启示录特别是一点关于主来临的书。那么整本圣经呢，除了启示录之外，其他很多书卷也提到主的来临，比如说马太福音，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每一章都讲到主的来临。帖撒罗尼迦后书又给我们很多基督来临的一些兆头，然后呢，彼得后书甚至约翰一书都提到主的来临。所以主的来临这件事呢，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盼望借着这一点的交通呢，对弟兄姊妹有所装备，教你从整本圣经认识关于主来临的真理，那你就不会受迷惑，你就不会受欺骗，被那些迷惑人的假基督啊、假先知啊来欺骗你。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盼望借着这样的交通呢，我们也自己被装备，我们知道如何预备迎接主的来临。所以呢，这是关于主的来临的。那第一个，我现在要解释这个词，主的来临或者主的降临或者主的再来这个词呢，希腊文叫做 parousia，paro 就是一个同在 ，rousia 就是说到他抵达、到达，因着主的抵达、到达，就代替一种同在。所以这个词啊，是一个 parousia， 我们中文叫做巴路西亚，主的巴路西亚是一个过程。主的巴路西亚是带进他的同在的，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过程。那么关于主的巴路西亚，主的再来，他的应许，我们要讲讲他的应许，我们要讲讲主来要做什么，我们要讲讲主来啊有两个方面，隐秘的来还有公开的来，还有我们要讲讲主来临的一个步骤，是从诸天之上降临到空中，再从空中降临到地上。然后我们再讲讲主来临之前呢有什么兆头，最后呢，我们讲一讲我们该有什么样的装备和预备。那么特别我要提出来，这里在这个马太福音呢，门徒问主耶稣啊，马太福音的24章，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说啊，马太福音24章的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到他跟前来，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你的来临和这时代的终结有什么兆头。所以那里就讲到门徒问的问题，就讲到主的来临，也讲到时代的终结有什么兆头。这个兆头呢，主都讲了，但是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什么时候主会来呢？主没有讲。特别主讲到啊，这个日子啊，这个时辰呢、啊，是我们不能知道的，是主也没有告诉我们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主哪一天要来，主什么时候来，甚至有人说主已经来了，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欺骗的。那么关于主的来临，主的确应许我们他要再来。那但是呢，他的来临呢，不是那个时间那个日子，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特别不让我们知道，甚至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唯独父知道。那么特别要我们呢警醒预备他的来临。好了，那首先呢，我们来再看一看他再来的应许。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其实前面已经了，在启示录的第22章最后一章，主在那里三次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那么在第三章，特别是主给腓拉帖腓教会的得胜者那里的应许也说到我必快来。所以在启示录这卷书呢，就四次讲到啊，主说他必快来。然后呢，在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看见主升天的时候啊，他是一朵云彩接他升天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加利利人呢、啊、就是他的门徒啊，站在旁边呢、啊、看着望天。那么在那里呢天使就有一段的话也给我们看见。然后呢，这里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在这个第一章的11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看到有两个，这就是讲到主耶稣啊。第9节，我先从第9节读好了。第9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就主耶稣啊，有一朵云彩把他从他们眼界中接上去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看到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诸位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呢，他是怎么往天上去呢？他是驾到云升天的。他怎么样往地上来呢？他还要驾云降临。他怎么升上去呢？他是从橄榄山上升上去的。他怎么来啊？公开的降临，还要降临在橄榄山上。他怎么升上去呢？带着他的肉身， 带着复活的身体，所以他的再来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带着他的肉身，带着他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驾着天上的云，有大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来降临的。他不是像他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啊是羞辱的，是生在马槽里卑微的，但是呢他第二次的来临啊是荣耀的，是带着身体的，是带着身体实实际际的来的。不是说像有的人想，哦，今天主也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主今天他也与我同在，他也活在我的里面，但是是他的灵活在我的里面，作为四生命的灵活在我的里面，但是他的肉身，他的身体是在诸天之上的。他的再来不是他的灵来，乃是他的身体也一同来，把他的国带到地上来。然后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他再来是带着荣耀的身体，驾着天上的云，有大能力和大荣耀降临的。不是像有些人胡说八道的说，哦，他再来了，已经来过了，又道成肉身生在某个地方了。那你知道那个再来，那个不是基督，不是圣经里所启示的基督，那个是骗人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对于他再来，我再重复的讲，是带着身体荣耀的实体的来到我们中间，不是在灵，不是灵来，灵今天因为我们同在，但是身体还要再来。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一下，他来要做什么呢？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来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对于我们信徒来说，他来啊是要拯救我们，对吧？他今天已经救了我们，我们的灵力已经重生了，我们的魂正在变化。但是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要叫我们的身体啊改变形状，叫我们的身体得蒙救赎，得着拯救。然后呢，他也要改变我们，他也为我们伸冤。今天基督徒啊，很多爱主信主的人，为主啊受苦，为主受逼迫，甚至为主殉道，他们是忍受了很多的冤屈。主来啊，要为他们伸冤，然后呢，要给他们赏赐，要给他们呢，带他们进到啊要来的千年国里。他来要建立他的国度，他来要迎娶他的新夫。这个新夫呢，前面我们已经多次讲到了，就是他信徒中的得胜者，要构成他回来迎娶的新夫。然后呢，他要与他的新夫在千年国度里一同作王，他要赏赐他的得胜者。所以他来对信徒呢非常的重要。那么他来对犹太人呢也很重要，犹太人也是他的选民，今天好像暂时把他们放弃了，但是呢，到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而且在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他的选民，旧约的选民呢，犹太人呢，要被万国围困，要被列国，特别是敌基督和他的联盟的军队啊围困住。所以就在那个危难的时候，基督要来临了，拯救以色列人，叫他的全家得救，要把他们全家都解救。然后呢，这就是他来对犹太人的重要性。那么对于世上的万国万民呢也非常的重要，他要审判万民，他来啊要带进对万国万民的审判，他要解决今天世上很多的问题，对不对？今天这个世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将近200个国家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社会不公的问题，对不对？比如说种族冲突的问题，比如说环境污染的问题，比如说今天罪恶的问题，战争的问题，今天我面临一个病毒的问题。顺便我再讲一讲，主来啊要把世界上所有今天人类中间所有的问题通通都要解决了。他第一次来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他第一次来啊这是完成救赎，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第二次来啊，就要把所有人类社会的问题、国家的问题、政权的问题、种族的问题、环境的问题都要一并的解决。然后呢，他来呢，当然呢还要捆绑这个撒旦，就是那个罪恶的源头，把他丢在无底坑里，监禁起来，捆绑起来。然后呢，这个就是他来啊他的目的。所以他来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所以呢，我们今天啊不要试图去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期待催促主的回来。主的回来就要把我们信徒的问题解决了，把犹太人的问题解决了，把万国万民的问题啊都解决了。今天世界上的问题，联合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个吵吵闹闹解决不了的问题，主回来的时候都要完全的解决。所以这就是主来对我们非常重要，对犹太人非常重要，对万国万民也非常重要。那么所以主的来临呢，是圣经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题目，也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呢向主活着，为主活着，在地上生活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和目的。我们的目标和目的就是预备迎接主的回来，甚至催促主的回来。那这是关于主回来的他要做什么，他的工作他要做的。然后下面呢，我们就讲讲主来在圣经明确的给我们启示，主来有两面，一个是隐秘的一面，一个是公开的一面。那么隐秘的一面呢，是向着那些警醒预备的人， 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刚才我读了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我再继续读24章啊。他讲到这个隐秘的来临呢，在43节，44节说，他说但你们要知道啊，42节开始读，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要来。但你们要知道，家主若晓得贼在几更天要来，他就必警醒，不容他的房屋被人挖透。所以你们也要警醒，因为你们在想不到的时辰，人子就来了。所以这个来啊，隐秘的来，像贼一样。我们知道那个贼来啊，他就是在你想不到的，那没有一个贼到你家偷东西告诉你说我什么时候要来，那贼来就是不知道的时候，你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而且贼来呢是要偷那些贵重的东西，他不会到你家偷你家的垃圾桶里垃圾的，他都是把你的金，你家里的金银财宝，你家的财物啊，都偷去的。所以呢，我们的主啊，他来啊，这里讲到他隐秘的来啊，像贼一样。但是他这个贼啊，不是外面的贼，是他自己家里的。他来到他自己的家里啊，来偷去啊，这个家中最宝贵的，就是那些爱他、成熟的、早熟的、得胜的信徒，像宝贝一样，他把他们偷去。因为这个讲到这个隐秘的来临之前呢，特别在马太福音的这个24章啊，前面讲到这个就是那些得胜者的背体，40节说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个隐秘的来临呢，是跟这个得胜者的背体有关的。他的来是要向着那些警醒预备的等候他来的人隐秘的显现，把他们取去。所以这个呢是他隐秘的来。那么还有一面呢，公开的来，公开的来是向着那些不信的人的，是向着犹太人的，是向着万邦万民的人的。这个呢是在大灾难之后，在3年半的大灾难最后之后啊，末世号筒吹响之后，得所有的圣徒都被提之后，他才公开的来临啊。那我再给读一读，弟兄姊妹，给你们看，你们读一读这公开来临的经节，也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那里说呀，第24章的27节说，天闪电怎样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来临也要这样。30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这地上的各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而来。这个驾云降临呢，就是公开的来临，从空中带领他的众大能者，也就是带领他的心腹军队降临在地上。降临在地上，所以这一个是他公开的来临。这个公开来临像闪电一样，大家都看得见。我顺便讲一讲，我小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弟兄啊，他也很爱赌的。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啊，开门看看有没有闪电，就是想说看看。我说这个地方真的很爱赌的。那后来我们对圣经的真理了解多了，就晓得说，那如果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一天早上起来看见一闪电，突然你看见闪电发出了，你看见基督从公开天上降临了，我告诉你，那你已经晚了。因为啊，基督公开降临的时候啊，你啊如果还在地上，那就说明你是个没有得救的人，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个外邦人。因为啊，在公开降临的时候，他所有的信徒都已经被提到，不是到天上，乃是到空中，所以啊，都已经被提了。公开的来临呢，是向着那些不信的万民而且呢，是向着这个犹太人。对，公开的来临是要拯救当时被围困的犹太人的选民，也是啊，聚集地上的万国万民，乃是审判这个世上的万民的。所以呢，弟兄姊妹，这是他公开来临的一面。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期待的乃是他隐秘的向我们显现，在他没有公开来临之前，甚至在那个3年半的大灾难之前，他就能公开，他就能隐秘的向你我显现，叫那些啊，叫我们成为他出手的果子，叫我们成为他得胜的信徒，叫我们成为爱慕的显现的人呢，就被他取去了。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在地上渴慕的、寻求的、等候的，就是他隐秘的显现。好了，这就是关于基督来临的两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清楚的认识，隐秘的是在这个3年半大灾难之前，甚至他公开的来临之前呢，相当一段时间，他向着那些等候好的、预备好的隐秘的显现，那个隐秘的显现是为了提携他们，是为了提取他们，把他们像贼把宝贝啊偷去一样，把他们提到诸天之上。然后呢，他跟他们一同才从诸天之上来到空中。那所以呢，下面讲到主来临的步骤，那就是啊，至少两个步骤。他开始这个巴路西亚是在诸天之上，开始在什么时候呢？开始于得胜者的被提，就是呢，男孩子被提到天上了，出手的果子被提到锡安山上了， 然后呢，其他的圣徒也被提到天上神的宝座那里了，提到人子面前了。所以得胜者的被提之后呢，基督的巴罗西亚就开始了。然后呢，从诸天之上，然后第一步来临呢，是来到空中，所以在空中也要停留相当的时间。那么这个是第一步，从诸天来到空中，然后呢，在空中呢延续他的巴罗西亚。那么从诸天来到空中啊，我们在这个圣经我们刚读的启示录呢第十章的第一节就给我们一个这一步的降临，就是从诸天来到空中的降临。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第十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所以这个从天降下的降临呢，乃是从诸天降临到空中，是披着云彩的，是藏在云彩中的。所以到了十四章，你看见说这一位他是坐在云上的一位哦，这是第一步，他的来临从诸天来到空中，来到云上。所以第十四章的十四节说：“我有观看，看到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的一位，好像人子，头戴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然后呢，他就预备好要他这个收割他在地上大体的庄稼，也就是大体的信徒。”经过三年半大灾难的苦难呢，预备成熟了，大体的都成熟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全部收割，收割到哪里呢？收割到空中，收割到天上的云里，不是在诸天之上，是在空中天。所以在那里呢，他就要设立他的审判台。经过这个审判台的审判之后呢，所有的信徒经过了审判，所以啊，那些早期的得胜者。已经得胜的，然后呢，这些晚期的被提到空中的，都经过他的审判台的审判，然后经过这个审判台的审判之后呢，有一些就是合格的，就是有资格的，就是能够被邀请到羔羊婚宴的，所以呢，就在空中有他的婚礼哦，在这个婚宴和婚礼啊是在空中举行的，在这个婚礼之后，婚娶之后，立刻呢就他就带着他得胜的这些信徒从空中。降临到地上，那么这就是他同在他的来临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完成他的巴罗西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节，闪电从怎样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的这个人子的降临也要这样，这就是从空中降临到地上。而且呢，三十节呢就说人子要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地上的各族啊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什么呢？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就是主来临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从诸天来到空中，从开始呢是首先隐秘的来临，隐秘的来临呢主要是提携那些警醒的预备好的向他们显现，把他们提携就像偷取宝贝一样。然后呢开始他的来临的第一步就是带着他的得胜信徒啊从诸天来到空中，在空中要停留一段时间，在空中这段时间他就在那里预备好要收割地上大体的信徒，等到末次号筒的时候，就是第七号的时候，地上的信徒啊经过三年半大灾难的烘烤，大灾难的苦难也大体上都成熟了，然后呢所有死了的睡了的信徒都要复活，那活着在地上的信徒呢都要改变，然后一同被提到云里，然后在那里接受基督的审判。基督的审判来前审判之后，那些得胜的要进到他的婚宴和婚礼，然后呢在得胜的婚礼婚宴之后，基督要带着这些得胜的信徒从空中降临到地上。所以他的来临，公开的来临，不是单独的，不是自己的，乃是带着他的军队的，乃是带着他的心腹的，他的心腹也是一个心腹的军队。那么在约珥书呢，这些心腹军队啊被称作众大能者，他是那个大能者，而且跟随他的心腹军队呢也是众大能者，这就是基督来临的大致的过程和步骤。那好了，那么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不知道，因为主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呢，没有告诉我们他这个来临的时间和日子，但是呢主的确告诉我们呢他来临之前有什么兆头。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主回来之前又有哪些兆头。兆头就是啊，就是sign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开车你快到纽约了，他就给一个sign有一个标志离纽约还多远，然后再开了又有一个标志又快到了。你到洛杉矶开车也是一样，高速公路上的标志，那个就叫做兆头，那个就叫做sign。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主什么时候回来主没有告诉我们， 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主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主告诉我们呢，在他来临之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就要开车呀，快开到洛杉矶了，这里有一个标志，再开开又一个标志，再开开又一个标志，这一切的标志都是提醒你快到了，再开开又快到了，再开开快到了，突然就到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主在他回来之前他给我们很多的兆头。那我现在呢就把这个兆头看一看，你就了解这个今天这个兆头啊，大多数的兆头都已经应验了。我们就来看看马太福音，我们再看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的24章，还有这个路加福音的11章，路加福音的21章，这里都提到啊很多的兆头。那么今天我们看啊，然后呢我来读给弟兄姊妹听，读了这一段你就了解了，从第一节第三节讲到是门徒问主耶稣的话，那么第四节呢就是主耶稣回答的话，第四节到15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要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许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要当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要发生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起来攻打民，国要起来攻打国，到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惨难的开始。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有许多人要半跌，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而且有好些假伸言者要起来迷惑许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要看见那借着伸言者单以理所说的行毁坏的可憎之物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皈依，那时在犹太人逃到天上，逃到山上，然后呢在房顶上不要下来拿家里东西。好了，这一段特别是从第四节到十五节，就是主提到啊关于他回来之前的兆头，而且呢跟这个相关的境界的路加福音，主在21章这里说呀，那里同样的话，那里10节说，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起来攻打民，国要起来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到处必有饥荒和瘟疫，又有恐怖的事，以及从天上来的大神迹。好了，那我现在把这段话呢给弟兄姊妹总结一下，主回来之前的兆头是什么呢？第一个，战争，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是内战，国要攻打国是国际战争，这是战争。然后呢还有第一个饥荒，这里讲的很清楚，饥荒，所以饥荒一定会来的，战争一定会有的，饥荒我们已经看过了。其实现在呢这个非洲的蝗虫大家没留意，因为现在是新冠病毒嘛，大家的新闻都是这些，没有人去关心那个蝗虫的问题，蝗虫过后呢带进去很多的饥荒，所以饥荒会来的。然后呢地震，那地震不用说了，这些年这个10年发生的地震超过一过百年的地震，一过百年发生的地震超过一过千年的地震，所以地震的频率啊，地震的频率啊，地震的强度都在加强。然后呢这个地震，然后下面呢什么讲到什么呢，瘟疫，这个不用说了吧，新冠病毒，有人就问说这个是不是主来了这个兆头啊，照着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兆头啊，因为这些瘟疫的事就是会发生的，你以为说不会发生，现在已经发生了，这个瘟疫会发生的啊，战争、饥荒、地震、瘟疫，这就是主回来之前他告诉我们会发生的兆头，而且这件事呢一再的提醒我们主要快回来了。今天新冠病毒又是一个兆头，又是一个预言的应验，就是还没有到，主的日子还没有到，但是呢提醒我们快到了，提醒我们快到了，又一个路标出来了，又一个兆头出现了。然后呢这就是啊第一方面，战争、饥荒、地震、瘟疫，这四方面，战争、饥荒、地震、瘟疫。然后第二方面，这里说到假基督要出来冒主的名说我是基督，还有呢假伸言者，假伸言者要起来迷惑许多人。你看看今天假基督多不多吧，美国出了好多个假基督，韩国也出了假基督，那最近呢中国也出了个假基督，中国的假基督是中国特色的假基督，是女基督，好像我读这个历史啊，读这个教会的历史还没有出现过，说他好多人冒充他是二次来临的基督，但是还没有女的说他是二次来临的女基督的。但是中国有个特色，出了个女基督，就是那个东方闪电呢、那个全能神教啊，那个异端呢、邪教啊，就是冒充基督的 啊，冒充基督的。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预言的应验，这些都是主来的一个兆头。在真正的基督从天降临之前，地上会有很多假基督。哦，这个假基督啊，冒牌的。我，你现在你去上网查，我告诉你，很多的话都是那个东方闪电、全能神教迷惑人的话，你要留意，不是圣经神的话。我告诉你，这些人做的什么事呢？他第一个，他用圣经的话，然后呢扭曲圣经的话，然后掺杂他自己的话，然后呢最后呢就把这个圣经全部否认掉了，用他自己的话，那个女基督的话，那个坏女人的话，然后呢说是这个今天全能神的说话，其实他是悄悄的在你不知觉的情形下，就把圣经神的话用他的话，用他的鬼话，用他的胡话，用他的胡说八道的话来顶替了。然后呢这位活的基督今天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期盼他有一天从天降临来提携我们，但是呢他用这个坏的人物啊、假的人物顶替了你心目中的基督，你心目中的这位主耶稣，他就自觉不自觉的不在你不留意的时候就把他顶替了。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假基督，这个假基督所做的工作，包括中国的那个女基督。弟兄姊妹要留意，要小心，这就是这个圣经预言的应验。但是我们不要受迷惑，不小心就会被迷惑了。你上网看的时候要看那个话是不是圣经的话，不是圣经的话不要信他，那是他的胡言乱语。哦，他说是末世基督的说话，那个不是基督的话，那是那个女人的话，那个是那个假基督的话，那个女基督的话，那是骗人的。所以大家要留意。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个照着圣经呢，这些事情都是要发生的，就是假，除了假基督之外还有假圣言者呀，很多假的圣言者替神说话，其实神没有吩咐的，他在那里 说话，其实那些都是假圣言者。然后呢这里说到这个还有一段呢，我没有给弟兄姊妹读，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罗德的日子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呢？就是人吃喝嫁娶啊。罗德的日子就是栽种盖造啊。所以今天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吃吃喝喝，吃喝嫁娶，栽种盖造。然后呢这里讲到24章的14节，说到什么呢？说到国度的福音要广传。所以今天国度的福音的的确确广传了，几乎传遍了今天全世界的所有的巨人里，还有少数的地方有传道，但是呢我们祷告很快就会传道的。然后呢最后这里讲到说呀，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24章32节。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是给信徒的，给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兆头，给这个信徒的一个兆头。国度福音的广传是给犹太人的一个兆头。那么犹太人的复国就是无花果树的发嫩长叶，就是以色列的复国，耶路撒冷的归回，那个是给我们信徒的一个兆头。你看呢，1948年以色列已经复国了，1967年耶路撒冷也归回了，现在还有一个兆头还没有实现的，就是这里说呀，那个圣地啊，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节，说15节说，你们看见了，借着圣言者但以理所说的，行毁坏的可憎之物站在圣地，那个圣地就是圣殿。哦，行毁坏的就是那个敌基督，可憎之物呢，就是他的偶像，就是那个敌基督还要出现，在哪里出现呢？在欧洲复兴的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的皇帝，最后一位的该撒，就是这个敌基督，他要出现，他要把他的偶像放在圣地，就是放在圣殿的至圣所。那么所以呢，这个经节就是24章的15节给我们看见有两个兆头还要出现，第一个就是那个圣殿要重建，第二个就是这个敌基督要在复兴的罗马帝国要出现，他这个集权的人物，这个大罪人，这个被盗的这个不法者，他要把他的偶像放在那个圣殿。所以这里啊，主耶稣的话说，你一看见那个行毁坏的可憎之物站在圣地了，你就知道了，可就要赶快逃了。犹太人呢，就跟犹太人讲了，要逃到山上，房顶上的不要下来，这个田地的也不要回去拿东西。所以啊，他说啊，大灾难呢就要来到了，所以呢，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就来到了。所以呢，这里就给我们许许多多，我们在这列了六项主回来之前的兆头。我简单的说，再读给弟兄姊妹听啊。第一，战争、饥荒、地震、瘟疫；第二，假基督、假圣言者要出现，然后不法的事要增多，因着这不法的事增多呢，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所以呢，你要小心，这个以后啊，不法的事会越来越多的，然后弟兄姊妹的爱心，圣徒的爱心呢就会冷淡的。但是呢，不光是不法的事啊，还有被盗的事。帖撒罗尼迦后书给我们看见被盗的事， 所以不法呢是指说违反这个法律，被盗呢是违反我们的信仰，背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位活的基督，我们信仰的内容就是圣经神的话。但是呢，到了末世的时候啊，很多人要背离这个信仰，不信圣经神的话，不信这位活的基督，然后呢就产生许多被盗的事。因着他们被盗呢，就带进很多不法的事。你看今天美国也好，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到处都是不法的事，到处都是被盗的事。被盗的是背弃基督徒的信仰，不法就是把许多不法的事合法化，造成很多不法的事在这个社会上蔓延，这都是主回来之前的兆头。然后呢，第三，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第四，国度的福音要广传。第五呢，无花果树要发人长叶，就是以色列要复国，耶路撒冷要归回。然后最后呢，就是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要重建，那个行毁坏的要出现，就是敌基督要出现。所以今天这些事情的发生啊，非常临近最后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圣殿的重建和敌基督的出现，复兴的罗马帝国的产生，带进一个敌基督的出现。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年已经到了门口了，这些标志，这些兆头，一个一个的都应验了，一个一个的都发生了，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主来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离近的。好了，那我们今天作为一般信徒，我们该如何预备自己呢？那么照着马太福音24章25章，特别是24章，给我们看见我们要预备主的回来。他说你们要做精明的童女，那里给我们看见10个童女，5个是精明的，5个是愚拙的。童女就是说都是爱主的人，都是重生的人，他们的灵力，他们的灯力都有油。但是呢，精明的不光灯力有油啊，他们也在器皿里预备油。所以呢，我们要预备迎接主的回来，我们就要预备我们的器皿里被油充满。我们的器皿就是我们的魂啊，我们的灯就是我们的灵啊，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啊。所以我们要在器皿里充满油，油就是圣灵啊。我们要祷告啊，我们要爱主啊，让他的灵充满我们的全人呢，充满我们的器皿呢。这是预备主回来的第一面，要做在生命一面要做爱主的精明的童女。然后呢，在侍奉一面我们要做忠心的奴仆。那里主给我们看见有人给了5他连德银子，有人给了2他连德，有人给了1他连德，特别是那恩赐最小的，特别我们觉得我们最没有恩赐的，我们最要小心，不要把我们的银子埋藏了，要把我们的银子摆出来。摆出来做什么呢？就是把你的功用摆出来，叫你在教会里尽功用，在传福音的事上尽功用，在牧养人的事上尽功用，在建造教会的事上尽功用，在教会的侍奉上尽功用。弟兄姊妹，你尽功用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会赚得更多的利润。这就是我们要做精明的奴仆，要做忠心的奴仆。精明的童女和忠心的奴仆是我们今天信徒在地上预备主回来必须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当然我们前天也都讲过了，我们要爱慕主的显现，我们要催促主的显现，我们是一般爱他显现的人。你天天要告诉主说你爱慕他的显现，你愿意他快点回来，然后呢，你就会积极的预备自己，也积极的催促他的来临。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了，我们关于主的回来很多的事情我们做不来的，对不对？今天外面的教头，对不对？以色列什么时候建圣殿我们管不了的，我们也做不来的，我们祷告就好了。然后呢，这个敌基督什么时候都出现我们也管不了的，那是在神的主宰的手中。你看今天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们也不知道的，我们都做不来的，我们都没有办法管这些事的。但是我们需要配合的，跟主配合的，就是积极的传扬福音，就是积极的建造他的教会，就是积极的预备他的心腹。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个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如果我们不做这一个，弟兄姊妹，得胜者没有产生出来，对不对？基督的身体没有建造起来，心腹没有预备好，我们的主怎么回来呢？我们的主回来，我们刚才讲了，特别是要迎娶他的心腹。所以为了他的回来，他必须得着得胜者，必须得着出手的果子，必须得着殉道者，必须得着建造的好材料，必须得着建造基督身体、建造教会的好材料，必须得着一般建造的人。那么这般建造的人，这般得胜者，这般殉道者，这般生命成熟的人，是要把主催促回来的，是要把主迎接回来的。弟兄姊妹，你听了今天这段话语，你认识了主来临的真理，我盼望你能够向主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 主耶稣啊，愿你快来，为了你的再来，主啊，把我做成得胜者，把我做成建造的好材料，叫我做成殉道者，叫我做成出生的果子，为着你的回来。我告诉你，这样的祷告一定是蒙主喜悦的，一定是蒙主悦纳的。我们愿主啊，真愿我们的主能早点回来，能快点回来。愿主祝福我们。